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上回我说到，黎曼玛丽和苏娟他们在颜料坊礼拜堂，除了致力于圣经的注音工作以外，也利用农闲的时候教农民学注音符号，成果非常好。他们家上上下下每一个人也都学会了读圣经了。他们每天早上都聚集在一起读圣经祷告。有一个口级的油漆匠，他也是基督徒，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学会注音符号，看得懂圣经，所以就很卖力的学。他不但自己学，后来也教了一个木匠。巧的是，那位木匠也有口疾的毛病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这两个人一块念的时候，多么有意思呢？但是谁也不敢再笑他们了，因为神所看重的是单纯信靠的心。1937年的夏天，日本进攻北京，又继续攻击海岸的中心城市上海。政府一方面在华北、华东抗日，一方面撤退到华西多山的地带，好牵引这些野心国家的部队深入中国广大的内部，让他们知难而退，放弃侵略的企图。所以当日本军队节节逼近南京的时候，城内的百姓就成群结队的随着政府往华西逃难。
干妈，今天卜小姐来了，她劝我们赶紧离开南京。
哦，她还说什么？
她说上海的租界到目前为止还很平静，日本可能不敢随便进攻那儿。
哎，可怕的战争，不晓得又要制造出多少悲剧。素娟，
嗯，
今天我在外面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。
什么消息？
陈老太太家里的男人都被日本兵给杀了。
啊，那陈老太太和他的媳妇儿呢？
他们呢？看到日本兵一来就杀人，都吓坏了。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又害怕又悲伤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一时糊涂就趁日本兵没注意的时候跳井了。
后来呢？
后来有一个日本兵进来，听到他们在井里挣扎的声音，知道他们跳井，就放下一根绳子把他们吊了上来，给他们干衣服，又给他们钱，劝他们快走。最后啊，那个日本兵告诉他们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
感谢主，没想到日本军里也有基督徒。
陈老太太很感激地说，那位弟兄啊，是神打发来拯救他们的。
哎，干妈，你想我们要离开南京吗？
哎，这个嘛，求神指示我们吧。我是想啊，把注音符号的圣经印成了再做决定。可是呢，照目前这情形看来，我们可能要改变计划了。
您的意思是？
城内现在闹哄哄的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灾祸临到呢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必须把整本圣经工作完成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一切神会安排的。
嗯，
主曾告诉我们，若是天父不许，连一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。我们的头发天父都数过了，若不是他的允许，一根也不会掉的。嗯，素娟，让我们把前面一切的事都交托给主吧。
经过几天的考虑，黎曼玛丽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。
苏娟，明天我去找汪先生，请他替我们想办法买车票。
干妈，您是说咱们要离开这儿了？
局势越来越乱了，外边到处都是逃难的，
那车票一定很难买。
省会预备的，那天汪先生来送圣经校对稿的时候呢，我曾经向他提过买车票的事，他说他会尽量想办法的。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啊，若不是神的意思，我们就留下来吧。
那小美、小金他们呢？
我们带三个人去，小苑、小美、小金，其他的人打发他们回去。我想呢，回乡下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
可是，干妈，我这样去上海会不会太……
你不要担心，我会打电报的，请人找个护士带着轮椅到车站来接我们。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的。好，你好好的休息，我现在就去找汪先生。
说着，黎曼玛丽匆匆忙忙地走出了苏娟的暗室。这时候，苏娟的内心突然涌上了一股复杂的情绪。
唉，同样是有血肉、有感情、有灵魂的人类，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？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这个世代，怜悯我们的国家。
汪先生足足花了三天的功夫，才为李曼玛丽和苏娟买了两张头等车票。火车站人山人海，每张脸上都笼罩着一片迷惘的愁云。何去何从呢？谁也不敢想这个问题。战争使百姓丧失了维护家园的自由，也粉碎了人们的安全感。黎曼玛丽、苏娟和三个女佣人好不容易通过拥挤的人群登上了车厢。
感谢主，稽查员总算答应让他们三个人同我们住一个车厢了。
这样我们也放心了。刚才听他们说，小美他们三个人得坐下班的三等车。我心一跳，心想这怎么成呢？他们平常很少出门，又没坐过火车，一定会在混乱当中走失的。好在他们可以跟我一块走。
再见了南京。黎曼玛丽和苏娟坐着火车目送着那一群逃难的百姓逐渐远去，心里有点难过。可能他们这一别，不晓得何年何月才能够再度回到南京。在黑幕里向着上海奔驰，车厢里的每个人都茫然地想个人的心事。李曼玛丽、苏娟一点儿也没有睡意。沉默中，火车轮子跟铁轨摩擦的声音更响了。那单调的声音划过了夜的寂静，也敲在每一个旅客的心板上。
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要遭什么祸了？怎么在这么小的小月，你不要踢我好不好吗？
不久，一切又恢复了刚才的安静。这时候，苏娟的心头第一次有可怕的思想。
干妈，到了上海，我们住在哪儿呢？
我不知道。孩子，不要为住的问题发愁，主必会预备的。
战争打断了所有人的生活，老百姓为了安全携家带眷的逃命。这场战争将带给苏娟和李曼玛丽什么样的遭遇呢？他们手中的圣经工作是否能够继续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